我们继续研究基督的基本教义，在这篇信息中，我们将看看继续追求完美的教导。这来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会再读一遍。他说，因此离开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不再从死的工作中奠定悔改的根基，对上帝的信心、洗礼、按手、复活的教义和永恒的审判。如果上帝允许，我们会这样做。因此，这段经文所暗示的是，作为信徒，我们所有人都被上帝呼召继续前进，从基础出发，我们要成长为完全成熟，走向完美。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作者说，我们已经奠定了根基，就不要再打根基了，从死的行为中悔改，对上帝的信心等等。这个根基的目的是让每个信徒都能成长为完全成熟的人，在基督。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教导我们追求完美，现在当我们重生时，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洗净了我们的罪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时，我们会悔改，相信他，靠着耶稣的宝血，神的大能，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这叫从罪的刑罚中得救。但我们也在基督里从罪的权势中得救了。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罪不能统治你，因此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他活生生的话语，我们被洗净，我们的思想被更新，我们从罪的权势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有能力继续走向完美的原因。我们被神的恩典所改变。那么什么是完美呢？希腊语完美一词的意思是完全的，完全成熟的，没有成分不成全。这就是像我们有一个500块的拼图，而我们有499块拼图，它还不完美。但是当你把最后一块放到位时，我们会说它是完美的，或者它完整了，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完美的感觉。完美也意味着完全成熟，完美意味着全心全意。当我们继续这个教导时，我们会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教导中看见，上帝呼召每个信徒长大成人成熟。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目的是使所有的信徒都完全成熟在基督里。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中说，他说，主耶稣，我们传道警告你们每一个人，用一切的智慧教导每个人，使我们能够把每个人呈现得完美、完整、完全在基督耶稣里成熟。为此，我也努力工作，按照他的工作努力，这工作在我身上大有作为。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和路加福音中给予大使命的时候吗？他说在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他说要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给马可福音十六章的每一个受造物传福音。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说要传讲悔改和罪孽的赦免给万民。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因此，大使命的一部分，大使命的很大一部分是传福音并使人做门徒。现在门徒是变得像他的师父一样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节，耶稣说，门徒不是在他的主人之上，而是在他完全训练有素，他会像他的主人一样。因此，当我们重生时，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明白的真理之一，就是我们来了，进入了我们正踏上的旅程，进入国度。我们的旅程是进入完全成熟，我们的旅程目的是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当一个门徒得到充分的训练时，他就会像他的师父一样。这就是他的意思，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我们不想停留在不成熟的状态，我们想要成长。好消息是，洗净我们罪孽的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直到完全改变我们，将上帝的爱传授给我们，并赋予我们力量去实行，成为和去要像耶稣一样的成全。 再一次，耶稣呼召我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门徒。保罗，这就是他讲道的目的。他的事工是让每个人都完美无缺，完全成熟。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再次看到这一点，在第25节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他为他舍己，基督为教会献出自己。他爱教会，为什么？使他可以用圣言，用水洗净他。这是神的话，他可以向他展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或皱纹或任何这样的不完美的状况，他应当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因此基督为教会舍命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支付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孽，把我们从审判中释放出来，而是要改变我们，洗净我们，使我们美丽洁净圣洁荣耀，像我们的主人一样。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像他一样的心腹。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又说，他谈到主耶稣，他赐给一些人做使徒，一些做先知，一些传福音的人，一些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现在完善这一个字也被翻译为装备或完成或提供启用，但它也被翻译为完善，为了成全圣徒，使圣徒成长成熟，使他们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成全他们从事侍奉的工作。所以所有的信徒都被召唤，侍奉意味着服务，服务就是爱人，帮助人，这就是侍奉，他正在帮助人们。因此我们都被呼召变得像基督一样成熟，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现在请听下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正在读11到13节，直到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徒来到信仰成长成熟，对神的儿子有正确完满认识，完美的人以丰盛成长成基督身量圆满的程度。因此上帝赐给身体侍奉，以完善和装备基督身体来服侍他。因此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被赐予装备，并使身体完整和完美。因此身体可以做侍奉，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我们要如何建立，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完美而成熟的基督徒？如何的成熟呢？以基督的身量来衡量。为了基督的丰盛，我们应当成长为基督的丰盛。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完美的定义，我喜欢这个定义，它来自约翰卫斯理，他是侍奉神的伟人，他生活教导和训练了许多的人，带来了许多人在基督里完全成熟，因为这是他的信仰。他相信圣经中关于基督徒成熟的说法，所以他对基督徒完美的定义我很喜欢。他说，在上帝面前完美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判断上永远不会犯错误。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全知，只有上帝是全知的。但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完美，就是我们的心中每一个动机都源于爱，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是否符合圣经？当然是。在帖撒洛尼前书第3章12和13节中，这是受圣灵启示的祈祷，他说，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对众人的爱不断的加增，正如我们对待你们一样，好叫他在我们的面前建立你们无可指责圣洁的心。在主耶稣在众天使乘着云彩降临时，在父前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完美，它意味着增加和丰富，在神圣的爱中溢出。 这就是非常可行的，这是有可能的。又是当我们谈论到走向完美或成长为基督完全身量时，这似乎令人生畏，又是它似乎遥不可及。但上帝的恩典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孽，在我们里面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中说，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说，耶稣基督成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永远救援的泉源。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应用他的话，并努力照他的话行事，就要服从他。如果我们把他行出来，他会在我们里面工作。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和十三节中所说的，他说要战兢敬畏中成就你们的救恩，因为上帝在你既要意志也要去做。因此在我们的软弱中，上帝用圣灵充满我们，他给我们洗净我们的话语。请记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词使我们成圣，让我们的思想圣灵赋予我们能力，他传授爱，因此我们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所需要的一切。彼得后书第一章说，上帝赐给我们一切与生命和金钱有关的供应。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我们已经蒙受了一切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在天上，我们承受了所需要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成长所需要的所有恩典都为我们而存在。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话，应用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中。我们这样做时，上帝就在我们里面工作，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在罪恶之上，并能行在爱中。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我们被呼召不仅仅是要从罪恶的惩罚中得救，而是从罪恶的惩罚中释放出来，从罪恶的权势被释放。我们所有人要为此而努力，我们要追求完美。所以是的，如果有人认为哦，完美那似乎遥不可及，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在这自然界中是遥不可及的，以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是靠自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了，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受造物。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属灵的人，是神的儿子女儿，我们里面有神的恩典。因此我们想谈谈如何追求完美，我们想成为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一切所得着的，我们想从罪恶中得自由，我们希望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以神的形象相似我们的救主。现在上帝希望我们得到的两种完美，首先有一种完美，他说的是全心全意，然后有另一种完美，上帝想要这两者，他给予我们两者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长大成人，现在全心全意，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信徒，你可以只做一年两年或三年的基督徒，也许你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上帝面前，如果你的心是全心全意的，你的心就是完美的。你看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是全心全意地爱上帝，尽我们所能全魂的，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力量爱他，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成熟的地步，我们都可以全心全意。当我们全心全意时，这是上帝所喜欢的，这是神在每个圣徒信徒身上寻求的完美心灵。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尤其是第三章，我们会发现主把不冷不热和三心两意的人，他不欣赏他们。上帝全心全意的爱我们，他不能像现在更多的来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也能够回应他的爱，爱他，他要全心全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如果你问一个正在种植的农民，假设这个农民有100英亩的橘子树，我们知道最终农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成熟的橘子，不是这样的吗？他想要的橙子很大，是橙色的，成熟的，多汁的，甜美的，他可以带到市场很好的卖出。但那位农民也知道这些橙子需要过程才能够完全成熟，因此当一个农民有橘子树时，然后花朵在某个时候开花时， 之后花朵会脱落，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小的坚硬的绿色的水果。现在这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水果，但农民知道，如果那棵树是在他所在的地方，在一个对的时间，那个水果是完美的。例如他的朋友可能会过来说，橘子怎样了呢？你的庄稼长得如何？如果农夫知道，那就是花朵刚刚落下的时候，果实刚刚成长的时候，他看着他会发现果实应在他该在的地方，他还不成熟，不甜，不大，不漂亮，但是他很高兴有了他现在的状况。他会告诉他的朋友，他们说橘子怎样了，他会说完美，他们是完美的。当然他们就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如果我们全心全意，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上帝面前这样，这就是上帝所要的。上帝不需要一夜之间我们完全成熟，他了解这需要时间，需要过程。当我们全心全意时，他很高兴。在历代记下第16章第9节中，他说，神的眼睛遍布全地，要对那一些向他诚心的人显示帮助。这完美一词的意思是安息，因为心完全给了他。因此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如果完全交托给主，就会被主考虑成像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一样。因此我们希望现在有人能在旅途中走得更远，可能是多年的基督徒，他们的心已经倒退，他们没有完全交托给主，他们的心可能在某方面有很多的智慧和成熟，但上帝不认为他们的心是完美的。因此无论我们在何种程度，每个信徒可以在上帝面前拥有完美，只要我们像我们的内心一切一样，全心全意的知道如何去做，这就是上帝所希望的。阿们。现在还有另一种完美，那就是成长在基督内完全成熟，当然这需要时间，这就是橙子变大的时刻，颜色变化。如果你吃了一个绿色的小水果，它会尝起来很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严厉地批判别人，然后说，哦，他们还不完美，但上帝知道他们是否全心全意。我们都在旅途中，所以，但上帝渴望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留在这个赛程中，并全心全意地参加整个赛程，这样我们才能达到那成熟的果实，到达我们长大成长甜美多汁，这就是主所追求的。阿们。现在这条诫命，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是来自纯洁的心，出于良善的爱、良心和真诚的信仰，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完美的定义。现在愿主使你们彼此相爱，对众人的爱心更加丰盛成长，使他在圣洁中建立你们的心是无可指责的。因此上帝为我们所有的人设立的目标是一颗纯洁的心，良好的良心中成长，真诚的信仰。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在圣经中关于走向完美的五件事。第一，所有的信徒都是被上帝呼召的，他们被上帝赐予了恩典，上帝期望他们在基督内。上帝不认为，好吧，如果你是全职事工，我希望你完全成熟，但如果你不是，你就不必如此，这不符合圣经。神的恩典赐给每个信徒，使他们在基督里完全成熟，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完美是当我们建立对上帝和人的全心全意的爱时，在爱中我们变得完美。第三，我们要从圣经中看到，上帝不仅在寻找全心全意，他正在寻找我们在基督里成长为完全成熟的人。第四，我们要看到上帝赐给我们所需要所有恩典，让我们完全在基督里成熟。第五，我们将看到每个达到成熟的人都是有意识的知道他。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以完全成熟为目标才能达到那里。如果我们以他为目标，上帝会赐给我们达到那里的力量。阿们。 因此让我们看第一个，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全心全意地留在这阶段的旅程中，直到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到完全成熟。在马太福音五章43-48节，耶稣说，他说，你听说过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善待那些恨你的人，为那些恶意利用你和迫害你的人祷告，使你成为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在恶人和善人身上，他降雨在义人和不义人身上。如果你爱那些爱你的人，为你有什么奖赏呢？连税率不也这样做吗？如果你只问候你的弟兄，你比别人做得更多吗？难道连税吏不都是这样做吗？因为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现在耶稣在教导我们关于爱的背景下给出了这条诫命，他说，不要只爱你的朋友和爱你的人，要爱你的敌人，爱每一个人。因此在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被呼召在爱中行走的情况下，你要完全，就像你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一样。马太福音第19章中，一位富有的年轻首领来到耶稣面前问说，我该怎样得到永生？耶稣在21节说，如果你想要成为完美的人，就卖掉你拥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会在天上有宝藏，然后来跟随我。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哦，你不可能是完美的。他说，如果你想要完美，这是你必须做的。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卖掉所有的东西，把所有东西捐给穷人。这个年轻人需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的财富是一个偶像，也许这是他和上帝之间的某种状况，这使得他的心无法全心全意地交给主。但真相就是，我们所有人，就是我们可能不必卖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把它送给穷人，但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完全为主而献上。于是耶稣基督吩咐说，如果你想完美，让我解释一下，完全的卖光，把你的心完全交给主，跟从主，这就是我们变得完美的方式。在路加福音第6章40节，耶稣又说，门徒不能高于他的老师，每个受过完美训练的人都会像他的老师一样。现在希腊原文中没有受过训练这个词，所以耶稣说，凡是完美或完全的，谁完成了这过程，让我们这样说吧，会像他的主人一样。因此门徒训练的目的是要变得像耶稣一样。在约翰福音第17章20-23节中，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祷告，他为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所有将来信他的人祷告。他对天父说，我不只为这些人祈祷，为那些相信我的人祈祷，借着他们的话而相信我的，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就像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他们也可能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使世人相信你派遣我来。他接着在23节中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在我们内圆满的合而为一。这圆满再次的意味着完全全心全意，完全归于主，就像耶稣和阿爸父合而为一。当耶稣在世上时，他说，我只做父要我做的事，我来不是为行我的旨意，而是遵行我父的旨意。我从我父那里听到什么，我就这样判断，只有我的父显示，我才做他要我做的事。父和我原为一体。所以耶稣说，父啊，使他们像你和我一样完美，把他们带进我们的合一里。他所做的就是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赐给了我们他的话，使我们的思想和意志可以更新到耶稣的思想，了解上帝的旨意。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心里有他的爱，他的指导，他的智慧。他说，现在天父把他们带入完全的合一，因此这是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再一次，我明白这是一段旅程，这是一段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踏上的旅程。在哥林多 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写道，我们应该走出来，以罪分开。他说，出来吧，分开，不要碰不洁的东西，我会接待你，我将成为你的上帝，我会成为你的父亲，你们将成为我的儿子和女儿。那是在格林多后书第六章，然后在第七章第一节中，他说，因此，亲爱的，既然有这些应许，让我们洁净自己，脱离肉体和灵里的一切污秽，在敬畏上帝上。现在敬畏上帝意味着为他的话而站立，意味着当上帝说某件事时，他是认真的。这就是敬畏上帝，意思是尊重他的话，按照他说的去做。因此在敬畏上帝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成圣，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呼召。你说，主啊，洁净我，我相信你的话，以你的话为食物，按照你的话行事，我要选择在爱中变得无可指责。所以他说，让我们这样做吧。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中，他说，你是从灵里开始，现在却想要用肉体变得完美吗？他说的是因信上帝而变得完美，但这里隐含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知道信徒们明白了，他们正在走向完美。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再次看到这一点。在此之前，我读到我们被五重执事，使徒、先知、牧师、老师，直到我们都达到信仰合一，达到认识基督完美成熟的程度，达到耶稣基督身量圆满的丰盛。现在我们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中再次看到他，保罗说，我们传基督，警告每个人，用一切智慧教导每个人，我们可以把每个人都呈现的完美完整，或在基督内完全成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中祷告的负担，他说，我的孩子们，为你们我愿意再次受苦，受苦难意味着深深的呻吟代祷，就像一个女人分娩一样，我再次在祷告中挣扎，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形成。这就是使徒保罗的负担，这就是他的召教。这是我们第一点，我们已经建立了他，我们被召唤到那里。第二，在爱情中找到完美。当我们在接受上帝的爱，相信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爱，顺服上帝的爱，服从上帝爱的命令，当我们在其中成长时，我们就会在基督徒的完美中成长。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说，凡遵守他话的人，神的爱就真正完全在他身上。通过这点，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因此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心目标是遵守他的话，我们就真正在基督里了，而我们做了在爱中成长。当我们听从他的话时，上帝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完全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见过上帝，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或者他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完全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他的爱就会在我们里面变得完整和成熟。让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上帝做大事，那就这样吧，但这不是必须在爱中变得完美。这节经文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上帝的爱就会变得完美。上帝是如此至高无上，我们周围的人有时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人，让我们去爱。如果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会在爱中变得完美。这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站在主前，在审判之日所面对，他会问我们，我们会被评估有多少爱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我们活在他的爱中，行在他的爱中，彰显他的爱有多少。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可以有胆量在审判之日。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爱在我们里面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审判之日有勇气。他现在在天上，他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如此。 因此，当我们的爱心增长时，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在爱中成长，我们爱我们的敌人，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像基督一样去爱。当我们在这种爱中成长时，我们就会在完美中成长。当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时，我们可以说，就像他现在在天上如何，也是如此，我们就在地上如此。什么时候当爱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善时，那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爱是完美的连结。他说最重要的是，爱是完美的连结。因此，在基督里的爱，完美或是完全成熟，就是活在爱中，行在爱里面。这意味着我们学会了如何宽恕，我们学会了如何从批评和评判中得到心里的洁净，我们清除了被冒犯的心，我们学习如何像耶稣一样去爱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这就是完美。如何成就呢？在爱中圣洁无怨。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完美是在爱中。第一点是，我们都被呼召成长为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完美在于爱。第三个是这个，上帝期望我们所有的信徒在他第二次降临时被发现是无可指责和圣洁，没有瑕疵，或者当我们死去，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只死一次，在此之后是审判。因此，如果我们还活着并留下来，那么很有可能对许多人来说就是如此。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一个世代，我个人认为我们是这一代主将肉身回到这个地球上来统治。因此，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或者我们死了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无论那是哪一天，上帝希望每个信徒都能够在爱中无可指责，圣洁，没有瑕疵。在他第二次降临时，我们出现在他面前时，再说一遍，帖撒洛尼前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愿主建立你们的心是无可指责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时，在我们的上帝和父面前圣洁，没有瑕疵。他说，愿他使你增加，我正在读帖撒洛尼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愿他使你们彼此相爱，对所有的人爱，使你们的心更加丰富，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在上帝面前是无可指责和圣洁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当他再次来临的时候，他正在寻找一个已经准备好的人。我们在帖撒洛尼前书第五章二三和二四节中再次看到他，现在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成圣，这意味着洁净你，使你与众不同，从一切不洁净的事物中分离出来，使你与众不同，走向圣洁、纯洁和爱，这就是成圣的意思。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完全成圣。你看上帝能够做到这一点，将你整个的灵魂体在我们的主到来时保持得无瑕可指，那招你的是信实的，他会这样做。因此，上帝不仅能使我们成圣，他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能保守我们圣洁，直到他再次降临。我们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四节中再次看到这一点，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主的日子像贼一样在夜里降临，天上将有巨大的响声而逝去，元素和其中都因热而融化，地上和其中的工程都将融化烧毁。因此他对我们说，既然这些东西都要溶解了，那么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态度，应该以一切圣洁的品行和敬虔寻找并加速上帝的日子。然后他继续说，他在第十四节中说，所以亲爱的，期待这些事要勤奋，好被他平安地找到，没有污点，无可指责。这就是神对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期望。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心爱的约翰说，孩子们住在他里面，当他出现时，我们可以有信心，在他面前不会因为他的到来感到羞耻。现在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的意思是住在爱里。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是爱，住在爱里的人就住在神里面。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上帝期望所有的信徒都变得无可指责和圣洁，没有瑕疵。当我们站在他面前接受审判时，或当主第二次降临时。现在第四点，我们还有两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包括神的恩典，使我们完全成熟，而不仅仅是洗净我们的罪孽的惩罚。这惩罚意味着我们不会下地狱，我们已经从惩罚中释放解救。上帝希望罪恶的权势出去，圣洁的爱进来。所以第四点是洗净我们罪孽，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赋予我们力量，改变我们，赋予我们爱，使我们能够走在圣洁之美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三十一节说，是神的作为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基督成为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基督是神的智慧，也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然后他继续说，耶稣基督是而不是拥有，他是我们的公义、成圣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记载，荣耀的就当在荣耀的主里。那是什么意思呢？公义就是我们的罪孽的代价被除去，我们被宣布为法律上的正义。好吧，一个人可能在法律上是正义的，但他们仍然有缺陷。因此成圣是上帝通过更新他，用话语水洗洁净他的思想，以神的话语为食物，借着圣灵的工作赐下爱和洁净我们，并带来认罪，以便我们能远离罪恶。圣灵的工作和话语使我们成圣，这就是成圣是为了荣耀，或者当工作完成时，它被称为救赎。因此称义是一个名叫耶稣基督的人，他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并住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罪孽惩罚被带走了。救赎是耶稣基督的位格，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话语彰显出来，并借着他的灵。救赎是一个人，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使我们得荣耀的。当荣耀在主里面，我们永远不该说，我不能改变，我无法停止犯罪，我不能做这样，我不能做那样。这与信仰相反，我们需要说，他是我的圣洁，我们应当仰望他。以赛亚先知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说，当你们从地极仰望我，我要拯救你，除我以外别无救援。所以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义，你是我的公义。主啊，我可能正在为某事而挣扎，但你是我的圣洁。永远不要说我不能成为圣洁，说主啊，你是我的圣洁，我以你为荣。你是我的救赎，我在寻找你。主啊，求你洁净我。主啊，你的话语对我是真实的，洗净我。我想走在你付代价赐给我走在圣洁的生活中。阿们。看，这是基督徒完美的教育。我们都被召唤去做，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再一次，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我们已经蒙受了一切属灵的祝福在基督耶稣里。彼得后书第一章说，凡是以生命和敬虔有关的都赐予了在基督耶稣里给了我们。因此我们需要克服罪恶，在爱中行走，摆脱情欲、成瘾、苦毒、憎恨、恐惧，要从中解脱出来，在爱中行走，像和平一样公义。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阅读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应用他的话，并用他的话祈祷，我们就被洗净。所以这就是第四点， 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做到在基督里得到改变和完全。现在在希伯来书中，整本希伯来书从头到尾都是对比主耶稣基督的优越性，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他的圣职，到基督的优越性，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宝血，他的圣职，远远超过旧约的公牛和山羊的血，焚烧献的祭物，在旧约中的圣职，所有这一些都不如新约。这就是整本希伯来书的意义所在。在整本书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多次告诉我们，在旧约之下，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变得完美。所以他说，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九节，因为律法没有使人完全，另一方面，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希望，通过它，我们接近了归于上帝。因此根据律法，没有人是完美的。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又说，为了律法，那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子，而不是事物的本体，它不能提供同样的牺牲，年复一年不断的牺牲，也不能够使接近者变得完美。因此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在律法下我们不能变得完全。希伯来书第七章，在律法之下我们并不完美。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并不能使我们的良心从死的工作中洗净。旧约的那些祭司，一个人只会服务一段时间，他会死，另一个将会取代他的位置。但他说，现在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永远活着并为我们代祷。公牛和山羊的血是暂时的遮盖，但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整本书是对比鲜明的。新约，耶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在旧约之下，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出牺牲。十字架是所有人的牺牲，他完成了。因此在希伯来书的末尾，作者现在总结，他总结了整个用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中的经文。愿赐平安的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位伟大的牧人在绵羊中借着永约的血，使他使你在每一方面都完全完满，遵行他的旨意。谁让你完美？是他做到了。愿他使你在各样的善事上完全遵行他的旨意，在你里面做善事，借着他的眼光，借着耶稣基督，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帖撒洛尼前书第五章二三二四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完全成圣，愿你整个的灵魂体都保持得无瑕可指，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次来临。那召叫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会做到。因此我们因神的恩典，因神的话语成圣。在我们下一条信息中，在下一个视频教学之后，我们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过程，上帝如何使我们完美。他通过他的话，通过相信他的话，应用他的话，祈祷他的话，来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耐心，因为成长完全成熟是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现在这个讯息的第五点是，如果我们要成长，如果我们要成长，照希伯来书作者说的去做。照希伯来书作者说的去做，他说我们不要再奠定基础教义了，从死的行为中悔改，对上帝的信心，洗礼，按手等等。他说让我们继续追求完美。如果我们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必须有意识，所有的信徒必须变得像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目标。信徒必须以圣洁为目标，我们必须在爱中行走为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不以他为目标，我们就不会达到那里。但是如果我们对准目标，上帝会把我们带到那里。请看，这就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中看见的。保罗使徒说，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或已经完全了，他说我甚至没有完全走完。当他写这篇文章时，他可能真的很接近，但他说我甚至还不完全，还不很完美。他说你们要努力进入， 我们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所拥有的，是耶稣基督抓住了我。现在这告诉我们，这与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致，基督把自己献给了他，可以洗净我们，用圣言以水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无可指责地呈现在他面前，光荣圣洁，没有斑点或皱纹。这就是他为我们献出自己的原因。不是好吧，我现在得救了，你知道没有人是圆满的，等我到天堂去再圆满。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要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现在是努力和成长的时候了。所以保罗说，我还没有完全到达那里，但我迫切希望他抓住了什么，基督为我抓住了我。然后他继续说，因此让我们，我读的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让我们凡成熟的人都有这个心。有什么心思？他只是说，我还不完全，但我正在努力，我要去追随基督，是他抓住了我。他说，基督买了我，好让我无可指责的圣洁的献自己给他，所以我要去追求他，我迫切的追求他，是他为我付出了。他在十五节中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有这样的心。如果你不这么认为，上帝甚至会向你揭示这一点。所以他要说的是，无论谁想要成熟，我们都必须有和保罗一样的心。我的人生目标是以耶稣合而为一，因为耶稣和天父是完美的，在爱中合而为一，他们有相同的旨意，他们合而为一。主啊，这是你对我生命的目标。所以他说，要有意识的去做，去追求他。每个成熟的人都有这种想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想法，我们就不会成熟。但如果我们追求他，上帝会把我们带到那里。这就是我们从这五点信息中看到的。第一，来自上帝的话语，所有信徒都是被上帝呼召的，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期待我们长大成人，达到圣洁在基督里。第二，完美是当我们全心全意的建立起来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目标完全成熟。第三，圣经教导说，当主耶稣再来，或我们站在主最后审判台前，他会期待每个圣徒在他面前都变得在他的爱中无可指责。第四，基督的救恩不仅包括着为我们的罪所受的惩罚付出代价，但这是被改变成圣并接受完全救赎的恩典。第五，我们应该有意识地追求完美和上帝的恩典旨意带我们去到的地方。阿们。在下一个视频教学中，我们将更深入地介绍这个过程，上帝如何把我们带到那里。所以在那之前，上帝祝福保佑大家。